旧约圣经的教导的里面，让我们能学到从圣经当中的教训，好叫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在一个正确的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随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继续进入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五课。那这一课又涵盖三章的圣经啊，七八九三章。那这三章呢有不同的重点，在讲到这个过去以色列人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那这些所有的问题也都是现在的问题啊，都会在现在这个时代发生。所以在他们原来的这个所谓的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所有的掩饰，所有的经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他们的失败，也都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训，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里面都看得见的，很多的事情都在重复啊。那第七章呢，最主要是讲到圣殿和我们信仰的关系，圣殿和我们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很大的一个误区，叫做教会和信仰的关系。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里面呢，他们认为只要有圣殿就一定会有耶和华的祝福，这个是他们的这个逻辑关系。因为这个圣殿是敬拜耶和华的，有了这个圣殿呢，我们只要在这个圣殿里面就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不管我们怎么做。 OK， 那只要是圣殿就一定是蒙上帝喜悦的。那这个时代是只要有教会我就会一定蒙神的祝福，不管在教会里面的人情况如何，只要是教会就是属神的。虽然这两样是相似的，现在很多人和过去的以色列人是一样，他们把这个圣殿变成偶像，他们不是真正拜这个圣殿里面的真正所敬拜的神，他把圣殿变成偶像。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人把教会当成偶像，他不管教会里面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只要起了教会的名字，那个就一定要保护要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在过去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都会发生。那到底这个圣殿是不是属于神的，看内涵。所以在第七章的里面呢，是以色列人第一次面对圣殿被毁，那这个是第一次被毁的。自从他们建立圣殿以后到犹大被掳是被毁的，那圣殿被毁是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从来没有想到的，在他们所谓的信仰的里面，那个是耶和华的殿。如果耶和华的殿被毁了，耶和华岂不是名受羞辱吗？耶和华岂会容许他的殿被毁呢？那这个是一种的思考的方式。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用圣殿来绑架神，大家听懂没有？所以有些人他会用教会来绑架神的，这个教会是属神的，然后用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概念来绑架神，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从现在到过去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从第七章里面你可以看这个里面所发生的情况。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大家看这个一到四节，那这一到四节的里面呢，耶和华透过这个耶利米要向以色列人讲话，他说呢，你们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让耶利米站在这个门口，要向那些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讲话。 OK， 那这节圣经里面你会感觉是说，那他们已经在耶和华殿的里面来敬拜神，难道你还要向他们讲什么话去责备他们吗？我们是在敬拜神呢， 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神，那就是好的，就是对的，真的吗？所以这个是在圣殿的里面他们的情况，耶和华差派先知去告诉他们这里面的内涵。然后呢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第三节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在耶和华殿的里面敬拜他，蒙他的祝福，那个核心点不是到这边敬拜赞美唱很多美妙的诗歌就有神同在了，不是。耶和华说你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是和里面参与敬拜的人他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的状态有直接的关系。那个核心不在于外表的圣殿的形式，不在于人这个敬拜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敬拜的仪式，那个不是核心，核心是他们的行动作为。然后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三次，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那为什么要三次呢？我在这个讲道时讲过，在犹太人的里面，他们这个词呢，形容词没有比较级和这个最高级，他们没有，他们是靠罗列的，一次、两次是 double confirm 是确定，三次是最高级。所以那些犹太人就说，三次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就把耶和华殿高举到一个地步，就说我们守住这个殿，我什么都有了。上帝说你不要说那个话，没有意义。那个并不是那些犹太人能够得耶和华祝福的那个核心点，那个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是问题哈。这个问题呢在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也遇到一些的人，他们说哎呀我们一定要守住教会，一定要守住教会。那我就一直问，我说你守住教会你是什么样的教会？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根本没有正确的牧养，你的教会只是纠集一些人在那边聚会，然后没有真正神的话，你在那守什么？你守在那边干什么？说这些都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所重复的旧约时代的错误。那真正耶和华的殿，真正的教会一定要有耶和华殿和教会的内涵。如果没有那个内涵，只有一个外表的形式，那个不意味着什么的。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仍然在重复啊，在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仍然在重复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好，第五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那这个里面上帝透过先知告诉犹太人说，你们来到耶和华的殿，这个内涵的内容，那这些的内容直指他们在地上有真正的公平公义的行为，有真正按照圣经神所说的你们要对孤儿和寡妇的那种的怜悯和照顾，你们真正要有公义，不会流无辜人的血，你们真正不去拜假神，那这些才是能够在神的殿子里面存留的真正的条件。没有这些，那些条件是没有的。换句话说，上帝不接受任何挂名的东西，不管你是挂了基督徒的名，还是挂了教会的名，还是挂了牧师的名，上帝不接受。如果你没有内涵，挂了名一点意义都没有。那这是在经文的里面所诠释的这个信息，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大家应该体会到非常清晰的上帝的这个原则和圣经的真理，没有什么不容易明白的啊，那个原则的事情在这边。然后第八节，看呢，你们依靠虚谎无依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其假士，向巴利烧香，并随从不认识的别神啊，这个是他们当时的行为，在耶和华殿里面敬拜还有这样的行为，你觉得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现在同性恋都进到教会的里面，都可以在那边当牧师，那个是淫乱的，还在这边所谓的敬拜神， 还在那边教导信徒，还在那边带领大家一起这个什么这个搞什么什么圣功，胡说八道。上帝从来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种情况现在也存在，那个时候也存在。然后呢，第十节，且来到这称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就是在外面作恶，来到耶和华的殿，然后敬拜神，敬拜神以后我们自由了，就说我们都释放了，我们都祝福了，我们都好了。那这种的虚假的表面的信仰，上帝是不接受的。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我还记得这个多年前我在上慕道班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跟我说，他说这个你们这个基督教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这个到这个殿里面忏悔室忏悔一下，找这个神父忏悔一下，然后出去该作恶就作恶。我说那不是我们的信仰，那是罗马天主教的事情。但这种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信仰的里面仍然会存在的。那这种情况不是真正的在神面前来拜他的。Okay， 十一节，这称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熟悉吗？这句话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洁净圣殿，你把神的殿当成贼窝，我也讲过这篇道理。所以上帝对他的敬拜的人的那种敬拜的内涵，那个圣洁公义，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要求。我们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12节，你们先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着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这个示罗是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以后第一个这个敬拜的场所，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那个是叫圣所，是用帐篷的啊，那个时候不是圣殿啊。然后呢，示罗在那个地方曾经在里面成为敬拜的中心。撒母耳记上大家如果读的时候知道，以利当时是在示罗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帐篷里面的那种的敬拜，他这个当时以利的整个的情况和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是衰败的情况，已经在神的殿的里面没有真正神的话，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然后在以利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大家还记得吗？约柜被掳了，约柜被掳去了。那在那个整个的原来的那个帐篷的里面，约柜被掳了，在圣幕的里面，帐幕的里面，约柜被掳了，那就意味着那个核心没有了。所以上帝就允许那个约柜被掳，被掳了以后，后来整个的示罗没有记录太多他的情况，但整个那个地方是一个荒废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好像仍然还有人在，所以神说你去看一看。那去看的意思呢，就是在那边的那种的敬拜的原来那个中心完全没有了，完全被毁掉了。所以上帝和以色列人说呢，那个敬拜的中心的点曾经被毁过，不是因为你们有了这个圣殿你们就担保你没问题，如果你没有那个内涵，原来那个示罗那个地方被我摧毁过的，那他是让他们考察过去的那个情况。那到今天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圣殿被毁哈，到今天没有重建，是吧？那个约柜被掳，到现在没有发现的约柜到底在哪里，是吧？这个几千年下来，所以这个是敬拜的中心。所以那个中心点不在于圣殿，也不在于那个有形的约柜，是在一个真正与神所立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永约，这个是核心的那个点啊。所以这个是在信仰当中的缺失和败坏。那这种的情况实际上会重复的啊。所以来到教会啊，你去信神，一定不是仅有外面的形式，一定要从这个形式的里面进到那个真正的殿。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殿，他与我们的心立约，那这个点一定要有。然后所带出来的外表的形式是果子， 而不是用外表的形式变成一个虚假的东西，里面没有的，那个信仰是错误的，上帝不接受的啊。这个是这段经文啊。耶和华说，现在十三节，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那说这句话呢，是非常痛苦的一句话，在当时的犹大很痛苦，在这个时代同样很痛苦。人他就是不听，就是不听警戒的话，呼唤了以后就是不答应。所以耶稣来到地上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我向你们举笛，你们不跳舞，吹笛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哀哭，没反应，对神的这种的呼唤没有反应，对神的话毫无回应，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也必须要讲哈，有很多人在信仰的里面，我是指总体的范围，他们知道神的话，他就是不反应，就是不回应。那个不回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放不下他自己想要的，因为一旦回应他就要改变，他不想改变，所以这个是问题。好，十四节，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那要毁坏这个殿，这个殿要被毁灭。那实际上如果大家读这个摩西五经，在生命记的里面，上帝早就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们真正按照神话去遵行，那这个殿会成为你的福分，如果你不按，上帝会摧毁这个殿，然后呢，周围的人会来笑话你，会嗤笑你们，说你们这些人有这么宏伟的殿，那今天怎么会毁灭呢？哦，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不顺服耶和华。老早在圣经里面，在生命记就写了，摩西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那今天到了耶利米的时代仍然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困难，人一直重复那个错误，是人的罪性所产生的困难啊。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哈。十五节，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啊。那这个是神的惩治，这是有关圣殿的这个部分。后面哈，十六节到二十节，他和耶利米说，不要为这个百姓祈祷。那为什么不要为百姓祈祷呢？因为他们呢，在十八节，孩子剪裁，父亲烧火，妇女转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叫惦记，惹我发怒。那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需要问，人做错事情，神不让先知为他们祷告，祷告了也不应允，那是上帝不赦免人吗？上帝不是鼓励我们为人祷告吗？这是问题。他不让先知为他们祷告，他说他们做了这么多，那不是鼓励我们一直要祷告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人败坏到一个地步，已经到了被神要弃绝的那个地步，任何的祷告都没有意义了。人会不会被神弃绝？绝对会的，旧约会现在一样会的，会被弃绝的。不要看他进到教会了，不要看做了牧师了，我可以清楚的说，会被上帝弃绝，会的。到一个地步，你替他祷告，神都不会垂听了，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怒气和人的罪之间的有一个界定，是上帝要界定的这个地方。好，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那这个里面呢，他说二十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 翻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你们。那这个里面上帝呢和那些犹太人说，你们在圣殿里面献祭吃肉，似乎好像都按照规条来行。上帝说呢，我从埃及领你们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有献祭的事情，也没有要求你们献祭的，不是因为你献祭我把你们救出来，这个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关键点在哪里呢？23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哪一件？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那这是23节这节圣经要教导的那个真正在上帝面前的，我们叫做属灵的原则。不是有宏伟的圣殿，不是有美妙的敬拜仪式，不是要献上什么这个燔祭，你奉献了多少钱，那个不是核心，那个是果子，那个是建立23节的那件事情的果子，那个不是工价，核心是23节，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听从，信从他。所以这个是要点，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也提过，现在在这个时代，太多教会不听从神的话，太多牧师不听从神的话，神的话写在那边，就当作耳旁风的，觉得管用就听，不管用就不听，觉得对我有利就听，对我不利就不听，那这样的信仰是败坏的。不管他教会建多大，不管他笼络了多少人，多热闹，看起来人气多旺，在属灵上那是失败的。听从他的话，这是核心，然后照他所吩咐的去行，这个也是个人信仰的核心。如果说西番教会到今天有很多的信徒生命得到成长，你们自己回去思考，你为什么会得到成长？是因为你真的懂了神的话，然后按着神的话去顺从他，所以你成长，这个是最核心的那个因素，没有这个成长不起来的。我见过太多的教会的人，有的甚至做了长老，属灵的婴孩，草木和谐的工程，好像做了很多，根本都做不对。为什么呢？他里面没有神的话，他说出来的不是神的话，他说他的行事原则不是按照神的话来行事的，没有，在属灵上是败的，跟神没有关系。所以这一个点，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任何的一个属灵的群体，那个核心点是当听从他的话，照着他所吩咐的一切的道去行，这个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你读耶利米书7章23节，请大家要把这句话牢牢的记住，多多的回去去思想，这个是属灵的根基，绝对的核心点是在这里，真正的福分是在这里，听他的话去顺从。好，那如果不是，24节，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寻求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如果不听神的话，一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吧？你总是有想法，我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做，你总是有一个方向，那方向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自己来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他用一个词，就是说当我们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随从自己的计谋，然后后面他说是顽梗的恶心。 OK， 那为什么我们不听神的话，用我们的计谋，会落到一个顽梗的恶心的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直接的联系？只有神的话是善道，只有神的话是把我们从罪的里面带到公义的里面，把我们从一个错误的活在罪的当中的状态带到一个义的圣洁的状态。 如果不是听神的话，用自己的计谋，一定会落到一个完梗的恶性的里面，一定会的，到一个地步自己都不觉得。我见过这样的人，义愤填膺的要为了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出事情属血气的，伤害人的。所以这个是问题啊，没有神的话不会在真正的善的这个里面。好，那这个是结果哈。后面25，我七章可能花的时间会多些，因为七章的内容比较重要哈。25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上帝一直讲一直讲，人却不肯听，那这个是重复的错误。好，27，你要将这一切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口中诚实灭绝了。一直不听，一定会落到罪的里面。一直没有神的话，一定会落在罪的里面，这个是结论。好，29，耶路撒冷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啊，这个词很重要哈，是那一个时代被神弃绝。那这个时代被神弃绝的意思，神不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更大的救恩，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会留下7000人为向巴黎屈膝的。但对于整个以色列人来说，整个时代是处于那种被丢弃的状态，整个时代是毁灭的状态，多数人是灭亡的。那灭亡的意思是下地狱的，没有得救的。那这个是那个情况。30到最后哈，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啊，这个事情在新约的时候照样会发生哈。这个31节，他们在先嫩的谷建筑托菲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那这个是当时中东地区的一种宗教啊，叫做拜摩洛的。在摩洛呢，他们是把自己的孩子烧上去，烧给那个假神献祭的。在中东当时的那个时代，有非常邪恶的敬拜的仪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焚烧自己的儿女，一种是淫乱。那淫乱呢，现在印度还有叫庙祭啊，他们在敬拜的过程里面是集体淫乱的。那集体淫乱以后，人就比较 hyper 嘛，很兴奋的。另外把自己的儿女烧上去，那个时候他最 hyper 的，最兴奋的，是把人的那个罪激发到极致，这种罪恶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所谓的敬拜的仪式。但那个敬拜不是上帝，是邪灵，是拜撒旦，是非常可怕的情况。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掉在那个光景的里面，他们在那个先嫩之谷叫托菲特的，建托菲特的这个丘坛，那托菲特的这个神也叫做拜摩利的啊，一样的。那这个是当时的情况，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你们完全不是按照我所说的去做的。32，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托菲特和先嫩之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托菲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那原来那个先嫩的谷是一个非常美的，有很多的泉水。在这个，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呢，他们这个一个是靠海，西面靠海，东面是沙漠，所以他们在山顶上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因为气候变化比较大，也比较干，所以基本上山顶是比较秃的。但是他们很多的谷，很多的山谷是非常肥美的，因为那里面有潮湿，有植物，有各方面的，所以很多山谷是非常美，然后接很多的很丰富的这个农产啊，所以他们叫做这个山谷，他们的谷在他们里面是一种的丰富丰收的意思。 那鲜嫩的谷呢，在当时是非常肥美的一个谷。那在那个里面呢，他们在最肥美的地方、最美的地方，他们要建他们的所谓的丘坛，去拜他们所谓的那个假神。那最后呢，这个鲜嫩之谷变成什么呢？变成埋葬尸首的，上帝咒诅那个地方。最后那个谷变成什么呢？所有的死的动物都在那边烧了，还有些那个死尸呢，就是没人认领的，有人认领的是埋葬，没有认领的那些死尸，打仗以后那个死了很多的死尸，全部放在那个鲜嫩之谷里面烧，烧这个动物的尸首，烧这个死尸的地方，是一个最可怕的，因为它一直火一直烧着，不停的。因为一直有东西往里面丢嘛，它一直烧着，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原来从肥美的地方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死亡谷。那后来耶稣也把这个鲜嫩的谷在圣经里面把它比喻成地狱，那地狱也是用鲜嫩的谷啊，他说那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都是那个尸首嘛，那一定会有很多的虫在那里面，然后一直烧嘛，火是不灭的。他用这种比较说，当时以后地狱的光景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以后地狱的光景比那里还要糟糕。我认识有个姐妹，她信主，她说很大一个转变点，她说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都那个地方我不要去，我可不要去那个地方，说虫是不死的，她听着就难受。那她是用这种比较，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世界地狱的光景比那要可怕的多，那叫鲜嫩之谷。好。34节，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那将来的一个惩戒。到第8章呢，最主要是对他们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审判。那我这里面花的时间我就要少一些哈。那这个里面呢，他讲了悔改的问题。那耶和华呢，他就用先知的话来反问。他说人跌倒了啊，第4节说人跌倒以后他难道不会爬起来吗？人跌倒会爬起来，这是一个常见的情况。说但是呢，犹大人却不悔改他们的作为，很不 make sense， 没有道理。第7节他说呢，空中的这个鸟还知道来去的这个定期，鸟它有这个迁徙的定期嘛，对，但他的百姓呢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然后呢，第8节他反问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那反问他说你有智慧吗？有耶和华的律法吗？后面看呢，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文士呢，在当时是一批专门教导神律法的人，结果他教导的不是真正的耶和华的律法，是一个虚假的一套的东西。那这种情况呢，在新约的时候叫做假教师。假教师现在在目前新约教会里面是横行的，我可以跟大家说是占多数的。假教师特别多，他没有真正教导圣经的真理，都是讲一些虚假的道理，所以这个信徒根本无法成长。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也是过去时代的问题。第9节，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没有神的话就无所谓智慧可言。那后面的第11节，我们前面这个第9章第6章也有过，他们轻轻呼呼医治我的百姓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前面是讲到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其实没有平安。这个是他们的当时的光景。后面的审判，13节，耶和华说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这是对他们的审判。这个都是到审判，一直到17节，我就不多讲了哈。18节到22节是先知为犹大人哀哭，为他们哀哭他们犯罪到这个地方，他们哀哭，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 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不在其中吗？然后神的回答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这是互动的问题。神不是不祝福他们，是他们拜假神惹他发怒。好，第九章哈，第九章呢，这个核心点，第八章、第七章是圣殿的这个问题，第八章呢是他们不肯悔改的问题，第九章很重要一个点是他们说谎，这些犹大的百姓他们说谎，谎言是上帝最恨恶的。我们可以说错，但是不可以说谎，大家知道这个区别吗？我们会说错的，因为我们有限嘛，我们可能在学习过程里面，但是绝对不可以说谎，说谎是上帝最恨恶的，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人一旦信主，在信仰的当中落入到谎言的里面，他一定掉到撒旦的圈套的里面，他整个的信仰一定会败坏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人可以有脾气的，我遇到过一些的牧师，有的牧师真的有脾气，就跟我发脾气，发完脾气没问题的，我们还是很好的这个同工。但是我如果我碰到有牧师说谎的，我就离开他，我就远离他，我不跟他再接触了。他说谎，他有脾气，他讲话这个冲都不是问题，但他说谎，我不再和他接触，因为说谎的人没有定位，在神面前站立不住，那个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边哈，我们在这边，包括我有一个弟兄找工作，他说他为什么会拿到这个工作呢？另外一个人他撒谎，所以那个公司呢本来是要那个的，就不要他。连世人都知道，当一个人说谎是靠不住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做教会的领袖，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在其他教会有牧师来，如果这个牧师他说谎，他一定是不行的。他恩赐多和少那个不重要，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他如果说谎一定会败掉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但是呢，有一点呢又很有意思，那些说谎的呢有的时候会很成功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可以这样说，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在神面前守住敬虔，然后你要知道耶稣告诉你，被招的人的选项人少，说谎的人会吸引更多的人，这个是非常可怜的光景啊！所以这个是问题。所以第九章最主要是针对说谎这个事情。那耶利米呢，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啊，这他自己祷告哈，讲到他的这个痛苦的地方。那第二节的后半部，因为他们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行诡诈。然后呢，第三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那个舌头像弓一样啊，在这个诗篇的里面有讲过，说恶人，所以恶人说，我们要以我们的舌头为武器，我要靠我的舌头得胜。靠舌头会不会得胜啊？会的，靠舌头的人会得胜的，得胜是胜他想要的，在神面前没办法得胜，是行恶想他得胜啊，三寸不烂之舌，正反都是他对，那这种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情况。那靠舌头是这样子，那这种是极其的败坏的一个结果啊，不是一般的问题。然后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一话说的。第四节，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为什么？弟兄竟行欺骗，邻舍往来缠谤人，说谎话，说谗言，这个是在教会里面非常可怕的情况。所以耶和华所恨恶的有一种人，就是往来传舌的，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第五节，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的经历哈，在我个人经历里面，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工作了，我就教我的舌头说谎。我不知道你们教过你们自己没有，我教过了，我做生意嘛，我就教我的舌头说谎。我的这个舌头这个话出去怎么有力啊，对我有力，把人全部修理住，我会的，真的，那个舌头管用的。我原来做生意，我做找客户嘛，啊，那个圣经说那些人假教师用他的舌头来俘获那些老实人的心，这个事儿我原来干过的，真的。我去见客户，哎呦，看那个客户人挺老实的，我就三寸不烂之舌，最后把他弄成我的哥们儿，跟我特别好，生意全给我做，等以后用不着他了，他跟我就没关系了。老实的人特别容易被人家舌头弄过去的，要小心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你不要相信你的邻舍，你要小心他是不是说谎的，不是说的漂亮，他说的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不真实就非常危险。第六节，你们住在诡诈中的人，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肯认识神是因为行诡诈，要认识神就不能行诡诈，这个缺点是清楚的，没有这个中间可以这个两个放在一起的啊，在神面前要真实。第七节，所以万军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那这个是我对我冲击最大的一句经文，我当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对我冲击最大。我也在讲道中我也多次这个引过这段经文，他说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耶和华好像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行了，实际上这句话是一种非常痛的一种的描述，说这样的人到这个地步，我必须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怎么办呢？那个融化和熬炼所产生的一定是极深的痛苦，被融化被熬炼的是指群体。那耶和华说，那不然我怎么行呢？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必须要出这个手。所以这个是很可以说很深的一种的感受，我对我这个感受是最强烈的啊。所以我经常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我很喜欢大卫的诗篇，说求神不要叫我像无知的罗马，非用嚼环不能顺服，那非得被神痛打一番才肯回头，那这个何必呢？我是怕疼的，我最好神不要打我，我就乖乖的啊。这个是盼望是这样，但是经常也是被打，因为经常不乖，但是故意不乖，那这个就我觉得是不值得，所以这个是问题在这边。好，第八节，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又是讲谎言的问题，舌头的问题啊。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舌头在百体中最小的，却是最恶毒的。Okay? 人与邻舍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这个事情新鲜吗？不新鲜啊。口里说和平话，笑眯眯的，然后呢笑里就藏着刀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厉害的在这一点啊。你现在看中国那些政客，你看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我现在看那些政客，我看他往那一坐，我看的样子就挺可怕的。那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并不是没有。Okay. 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啊，这个是讲到神对他们的惩治。好，我到十二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那这个是讲到真正智慧的人是真正明白神的话，并且去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的，这些人才是智慧的人。那不智慧的是哪一些呢？十三节耶和华说，这些百姓 离弃我在他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OK， 这是问题。后面是惩治，到十六节，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那在历史的里面，犹太人到今天为止，你看今天的以色列，特别是二战之前，二战过程的里面，他们一直是处在这种状态，被杀在列邦当中，是因为他们背逆耶和华。大家要知道，二战的时候以色列被杀，是因为他们背逆耶和华。他们这个国家到目前，从民族性上，从国家性上，这个国家目前还是背逆耶和华。然后他们是耶和华的选民，我们不可以去伤害他们，如果伤害他们就被耶和华惩治。大家听懂吗？他们背逆耶和华，耶和华会惩治他，但是我们外邦不可以去伤害耶和华的选民，如果伤害他们，我们就被更重的惩治，可以吗？这个道理明白吗？所以反犹主义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不管犹太人如何，你不能够反对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选民。 OK， 这个是上帝的原则，不管怎么样他是属神的。好，十七节，今天时间还可以哈。十七节他说，你要找这个会哭的会哀哭的妇女来为他们举哀，把这个眼皮涌出水来。那这个话是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你猛哭，你的情况是到了这种你该嚎啕痛哭的这个状态啊。那这个是神对他们的惩治。二十节，妇女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大家都要哀痛。二十一节，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进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面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那这个是惩治。好，我看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警告这三种人，觉得有智慧的，觉得有勇力的，觉得有钱的，都不要夸口。二十四节，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真正的核心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离开了神一定会以自己的智慧夸口，以自己的勇力夸口，以自己的财富夸口，一定是那个方向。那神说你不对，你要回到这里，那这个才是。好，后面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来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熟悉哈，心而未受割礼的斯提凡责备以色列人。然后呢，后面呢，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亚，那和一切在旷野周围剃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有一些人是外邦，不是属于以色列人，但他们也有受割礼，以实玛利的后裔受割礼的，但是呢他的心却没受割礼，以色列人的心没受割礼，那些在神的面前都没有意义。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经文过完了哈，我们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好，第一个哈，犹大人知道耶和华的圣殿是圣洁的，为何敢将圣殿变成了贼窝呢？知道神殿圣洁，为什么变成贼窝呢？因为贼窝有钱赚嘛。简单，所以这个是问题，拜神拜马门。第二，神选召先知是为了恩待犹大人， 为何又禁止先知为他们祈祷？到一个地步，上帝会弃绝人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散布的信息啊，这个不是准确的。要警戒人，让他们警醒到一个地步，不要被神弃绝。不是跟人说你随便犯罪吧，随时悔改，随时神随时都会要你，真的吗？这个就不一定了啊，这个信息千万要警醒。好，第三，先嫩谷被作为刑罚悖逆选民的地方，是否那里就是主耶稣所预言的地狱啊？那个我跟新约连在一起，是相似的地方，好像地狱是那样，但是实际的地狱要比那个地方可怕的多，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死人到那边也没有感觉了，烧掉了。但真正地狱的里面，那个是 conscience， 是有感觉的，是永远有感觉的。那个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是永远有清楚的感觉，那种的可怕性无法描述。我自己是怕得半死，我求神怜悯我，我可不要去那个地方。那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OK， 好，第四，犹大人恒久被盗，不肯回头，是否因为他们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道？不是啊，抵挡，不肯听，这个是大问题。肯听的，神会让他们更多的明白，肯遵行的，不肯听，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再和他们讲话。好，第五，神要融化熬炼恶上加恶啊，是多行诡诈的选民，是对悖逆的无奈之举吗？那个不是无奈之举，神要放弃了。如果神不放弃，还可以再救，但是神会放弃的。那神在什么时候对于哪个人如何放弃，是他的主权。那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要被神放弃 ，give up， 任凭。我们不要落在那种光景。好，第六，选民的标志是身体受割礼，神为何要求心受割礼？心如何受割礼？心如何受割礼？刚才读到的7章23节，当听他的话，按照他所教的道去行，那你心是受割礼的啊。所以这个是区别，神要的是真正的是内心啊。亚伯拉罕受割礼不在于他的外表，是在于他对神的信从啊，这个是最核心的。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坚守真理的教会导向追求圣洁，轻忽真理的教会导向妥协犯罪。越是坚守神真理的教会，这个教会越来越圣洁；越是妥协真理的教会，那个教会会越来越妥协犯罪的。那个同性恋就是这样进来的。我跟大家说，如果我们自己不守住神的真理，同性恋也会进到我们这里来。他妥协吗？一路妥协吗？一定会的。第二，为百姓祷告是先知蒙召的责任啊。这个耶利米为百姓祷告，那神不垂听，他也祷告，他是责任。按神心意祷告是先知蒙召的责任，要按照神的心意。如果神已经说我已经不垂听他了，那还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这个是需要的。好，第三，选民的悖逆会导致今生的惩治，选民的悖逆会导致永恒的审判。所以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说法，以色列人全都上天堂，这是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啊。被召的人都选上人少，以色列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一数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圣经的话。好，第四，恒久悖逆的人不会听从真道的。如果人心里面已经要悖逆，有真道他也不会听的。恒久悖逆的人不能明白真道，他悖逆他也不会明白，他不会听，听了他也不会明白。那个明白的意思是进到他的心里面，进不去的。第五，神严惩定义悖逆的选民，彰显圣洁， 神严惩定义悖逆的选民，施行熬炼，熬炼，熬汤。好，第六，肉身的割礼是得到分别为圣的约，内心的割礼是遵行分别为圣的约，或者叫做施行。好，我们一起祷告哈。今天时间有没有问题？我都不给大家提问题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打开啊耶利米书啊那个时候所讲的犹大国悖逆的情形，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照样的历历在目。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我们不要落入那种光景的里面。我们也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们真正走到你的心意的当中，听你的话。按着你的话去行，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能蒙你的悦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